2026年4月5日，正道，周茂仁牧师，题目：您真的活着吗？
没有，刚才说了，今天是复活节，大家打算怎么过这复活节呢？我看呢，有不少人是这样过的，他们穿上漂亮的衣服，搞 shopping， 当今天复活节了，我要花多少钱给自己买礼物、买衣服？还有的说，得了，复活节了。我邀请亲朋好友搓一顿，吃好的，喝好的，稍微什么点的，说哎，复活节嘛，得了，带着孩子捡彩蛋去。所以这个节日就变成了很多人的一个众多的节日里头的当中一个节日。那么说的再什么点，这个节日呢是叫宗教节日，这是一种过法。另外一种过法说，不，今天这个日子是复活节。什么是复活节？是主耶稣为我们复活了，纪念他为我们复活了，纪念这个复活的主耶稣的日子。我要怀着一颗敬虔的心、喜乐的心来教会，一起来纪念他。两种过法。但是这两种过法的含义、意义天壤之别，是吧？我们就要探讨在这样一个复活节的日子里头，我们要探讨这两种过法，它到底差别在哪，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Amy， 你看得见吗？可以给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
马太福音28章5到6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约翰福音11章24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阿门。好，谢谢恩姊妹。那既然说复活节，刚才说了是主耶稣复活了，牧师你在讲神话故事吧，或者说小朋友说这是不是童话故事呢？人死了又复活了，怎么可能呢？不信主的人都会说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是我们基督徒自己编的故事。像古兰经，穆斯林他们说你那个耶稣不是什么神，他就是个先知，他没有复活，他都没死，死他是一个徒弟，他有个徒弟给钉死了，所以各种流言蜚语都有。但是主耶稣到底是不是复活了，这件事重要不重要呢？非常的重要，可以说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一个根基。保罗说了，如果他真的没复活，我们信什么都不要信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犯罪犯罪吧，那这个信仰还有什么意义？死了跟那个 其他的不幸人死了一个结局，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我们信这个神，他已经复活了。首先我们知道四福音里头都记载耶稣是周五上的十字架，很搞笑，大家都叫周五是 Good Friday， 是吧？听上去有点讽刺，主耶稣死了怎么还是 Good 呢，还是还好呢？其实是因为他三天后要复活，因为他那天要把我们欠的债替我们还了，所以他叫 Good Friday。 然后周日的早上，是吧，玛利亚几个妇女到坟墓那儿去，发现坟墓的盖坟墓的那个盖子非常沉的盖子滚开了，坟墓是空着的，进去看空着，只有捆绑耶稣的那个
裹尸布
还在里。弟兄姐妹们，我们说现在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然后我们说佛教释迦牟尼，我们说这个那个，除了我们主耶稣，我想问问谁说他们的死了之后的坟墓是空的，有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嘛。说这个人到底是活着还是死，活着你得看点人嘛，死了你得看尸体，可是尸体没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证据之一。其次呢，他复活以后他不是悄悄走了，他复活又在地上待了这个多天，无数的人都见过他，他的使徒们见过他，好多门徒见过他。保罗说最多的一次有多少人，大家说记得吗？是吧，最多在哥林多前书里讲了，在十五章里头，是吧，四五百人见他，好多人，不是一个人，几百人见他，并且这些人当大迫害开始的时候说，你只要承认这个耶稣没复活，我就饶你一命。大家知道吗？当时我去古罗马看那个斗兽场的时候，到现在还在呀，很多的基督徒被迫害，只要你承认你说耶稣复活是假的，就放了你，要不就给你扔到那儿去，然后饿了几天的狮子就把你吞吃了，很多人就这样，还有的上火刑烧死，还有给迫害致死，很多很多的。可是这些个见了主耶稣复活的这些人怎么着，死你就让我死，我也认了，我不能说假话，我真见到了他复活了。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复活是假的，谁冒着自己生命去做这个假见证呢？有什么意义吗？对不对？当然我就不抛开讲吗，2000多年了，无数的人试图攻击说你们撒谎，这个主耶稣没有复活，你们去找书找著作有很多，但是他们永远都是失败的，他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这个主耶稣当年复活这个历史事实。什么叫历史事实？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叫历史事实，而不是神话故事啊。所以主耶稣他确实复活了，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主耶稣复活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主耶稣复活了对你内心有什么样的影响？你要不要想想换一种活法，是吧？ 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不是还能复活呢，是不是我们要 rethink 重新想一想我们到底该怎么活，我们要不要也获得 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要开始想的问题。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我相信在中国大陆读书的人都读过，有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还记得这首诗吗？很有名的，凡是在中国大陆读书的我相信绝大多数都读过他的诗，哀青，老家是我们山东人，他的儿子艾薇薇原来也挺折腾的，也是网红，大家上网可以去查查问题，跑到德国是哪儿啊，现在又回去了，开始反共现在又舔共，非常滑稽。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有人活着已经死了，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今天也想问大家，主耶稣已经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问问弟兄姐妹，我们还活着吗？什么意思？放眼看去，好些人天天的忙着学习、工作、挣钱、养孩子，是吧？买大房子，努力挣钱，去过上好生活。哎，活蹦乱跳的，你怎么说人死了？你是骂人吗？因为当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人要成名，成为大明星，是吧？有人要成为富豪，努力的忙活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名誉、金钱、地位。但是这些东西属世的。如果我们的心思都在这上的时候，而没有认识神。永生的生命，你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生命叫什么生命？叫 eternal life， 永恒的生命。你从这有限的东西来能获得无限的生命吗？在逻辑上就不靠谱，对不对？你必须跟永恒的生命的源头接上，你才有永恒的生命。当我们追求这些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已经做了那些个世界里头的囚徒。我们心就已经死了，因为我们的心活在这种被捆绑当中，没有自由，没有盼望，真的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啊！到死了以后，房子也带不走，车也带不走，名声，你喜欢的名誉、金钱、地位，什么都带不走。但是你沉迷在里头，被他所捆绑，我们的心就已经死了。所以你活着就如同死了，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不认识生命的源头，你不认识主耶稣，只有认识他，你才能有永恒的生命，你活着才真活着，否则你活着就是行尸走肉，真的。我们不认神，活着用另外一次就是行尸走肉。只有心中只有利益，尔虞我诈，怎么自己合适怎么来，不可能做到爱人如己，更不可能活到耶稣那个境地，那种阿嘎培的爱，无私的爱，不求回报的爱，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在世界，按世界人的眼光看，他可以很成功，但是他心是空的，但他的心是死的，是吧？ 你看着一天到晚的很忙活，但是里头并没有永恒的生命，只有短暂的生命，属世的生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要问一问我们心里，我是不是，我人活着心已经死了，换句话说，是不是爱情说的那诗里头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我们要检讨我们的心属于谁很重要。刚才属于说的这些名誉金钱地位这一套都属实的，如果我们心思都用在这上头，我们的心就是属实的，我们的心都是被他们所约束所捆绑，我们的心就做了他们的囚徒。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的心归了神，那我们就是活着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刚才说了主已经复活了，如果我们心里打鼓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那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主已经复活了，我们要不要，如果是死的我们要不要活过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他 是神啊，那个他是他神的意思，神叫你们活过来。罗马书十章九节十节都大家很清楚的一段经文，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也就是说我们很羡慕，是不是很羡慕主耶稣复活了。昨天我还用了很长的时间跟我们家大女儿说这个问题，我多次，我这个复活这个事儿从我嘴里最近谈的比较多，复活以后的身体，机关枪打的打不死，用核弹炸的炸不死，要死的话能叫 eternal life 吗？什么 eternal 就是不死的，怎么打都不死。我也跟大家说过，复活以后的身体还有癌症吗？还要有糖尿病高血压吗？没有啊，你原来是 blind 吗？是瞎的，你还眼睛还会瞎吗？原来是哑巴还会哑吗？都不会了，全是好了。复活之后的肉体是 perfect， 什么叫 perfect？ 完美的。什么叫完美？如果刚才说有那些那叫完美吗？那不叫完美，对不对？所以你大家想一想，多好的事情，这么好的复活的生命，永远活着的生命，没有毛病的生命，是吧？重返，而且复活之后的身体里头还有重返吗？还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吗？因为有那些是因为你自己不满足。复活之后的身体如果是完美的，他就完全的满足，完全的满足还会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吗？你有那些是因为你不满足，你满足就不会有了，逻辑上说得通，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我们所羡慕的。那么怎么获得呢？神说得很清楚，我们当我们在罪的时候，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必须去地狱，我们永远的死，不存在活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认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他面前完全的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得救。得救之后的同时，一旦得救了，圣灵马上就内住到我们心里来。你的心还是死的吗？你要知道我们心谁在里头？圣灵，圣父、圣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其中一个位格的神在我们心里头。神是死的吗？神是活的。神是短暂的生命吗？不，他是eternal，永远不死的神。所以当圣灵内住在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得救了，当然是首先是灵魂得救， 其实我们肉体死了，我们的灵魂直接去天堂，哈利路亚，跟神在一起，开心的无比。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肉体也复活，到那时候是完全的救赎。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窍门就是我们羡慕主耶稣复活了， OK， 我也想复活，怎么办？我们就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好不好？请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就把我们罪都饶恕了。然后又请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什么意思呢？从此以后，以他的心为心，以他的意念为念，以他的目标为目标，以他的价值观为价值观，我们就跟着他混了啊，跟着他活了啊。从此以后，大事小事都要祷告，都要查考圣经，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决定，按照神的心意去活。这时候，我们就获得了重生，获得了永恒的生命。那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说信了，但是又没有活呢？换句话说，他活的时间是死了呢？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么说？你看你这样说，他做九十祷告了，他受洗了哦，他已经受洗了。这我们第一堂也说到，判断一个树的好坏看什么呀？看果子。如果我们信神了，说是信了，但是要看我们信神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跟世界的人有没有区别，跟不信的人，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基督信象的复活的生命出来，有没有解除属灵的果子，让大家能看得见，能摸得着。如果有人虽然信了，仍然极端自私，仍然看到有困难的弟兄姐妹视若罔闻，没有任何同情心，仍然在弟兄姐妹当中充满嫉妒、尊敬、gossip， 甚至在背后说三道四、传谣言，管不住自己舌头，是吧？是不是信主之后仍然还怕，跟世人一样特别怕死，死这一坎仍然过不去，是吧？是不是信主之后心中仍然有焦虑，为今天焦虑，为明天担心？是不是活了？是不是到现在信主之后，那个脸上一天到晚的还是苦大仇深，感觉见了任何人好像天底下所有人都欠我们的钱？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这种状态，我们就要小心了。有可能你信的那个耶稣是宗教版的耶稣，把这个信耶稣当成一种宗教。宗教什么意思？走一下仪式，是吧？ routine， 是吧？什么意思？比方说，哎呀，这不是我每个礼拜我都去敬拜的，是吧？我每这周日我要奉献，我也唱赞美诗，我也祷告。哎，说句难听话，说你们走，你们干的事我都干了，非常好。那我先问一句，你有把你的心给耶稣吗？这是要命的，因为今天来教会这个事情难，也说难也不难，能做到，是吧？反正一周就半天嘛，是吧？就去听牧师摆我啊，牧师讲道啊，这个弟兄姐妹聊会天，也都要去奉献。完了，心里觉得挺好的，你看看我都去教会了，我也查经，我也参加查经。但是这一切是主要的，是主所要的，但不是主所要的全部。主所要的最核心的核心是要我们的心，是吧？主耶稣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余下的生命全部的交给他。这话什么意思？ 把我们余下的全部生命交给他。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是不是说我挣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如果是这样，你算交给主耶稣了吗？是不是你花钱的时候你得想想祷告，这个钱该不该花，花多少，花在哪方面？是不是天底下挣钱的门路很多，我所有的门路，我只要能挣钱，我所有门路都可以去呢？你也要祷告，是吧？我最近特别缺钱，有一个大窟窿，得了，我一小博大，我去casino祷告，神啊，你祝福我，我就赌这一次，我把这个挣，把这赌钱赢回来，能盖上这个窟窿，我再也不去casino了。这也是挣钱的门路。有人就我见了，有人吹嘘过，一宿赌场挣了多少钱，说现在运输他自己啊，运输大麻很挣钱，跑一趟，说牧师我跑一趟，赶紧半年的工资，那这个钱你能不能挣？这都挣钱的门路啊。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信神了，但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把主耶稣放在背后，理都不理他，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要做主了。我告诉你，你就没有把生命交给主耶稣，是吧？生命交给主耶稣的意思是，这任何事我都先祷告在先。我们家圣母也批评我说，你动不动的发脾气，你要活在主里头，你要活在祷告当中，你就不会。我承认，阿们，说是啊。因为我案例的时候，有一个长老给我一段话，摘抄圣经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要负我的恶，效我的样式，啊，这样呢，你的心里得安心，啊。后来这句话，人家画了一幅画，竹子，然后写在那儿，在咖啡机那儿。我现在每次煮咖啡，我就反复念，是吧？因为主耶稣自己说，他心里怎么着，柔和谦卑。当我们活在时时刻刻的想着神的话，活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多的毛病，好多的罪 ，it has gone， 就会走掉了。啊，就再也不回来了，好不好？所以这个主当然要我们来参加敬拜，当然希望我们奉献，当然希望我们彼此相爱，这都是必须的。但是主最主要的是要的我们的 100% 100%的把我们的心给他，是不是？他要的是我们全人，不是要我们其中一部分。OK， 既包括我们的财产，也包括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都要给他。
好
啊，否则的话，有人信了但是死了也没活，好不好？我们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啊，这是很可悲的，号称信了但是实际上没有活。那么可能就有人问了，哎呀，牧师，你这么讲，就我脑袋就乱了，感觉。那到底怎么算有复活的生命？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能不能给我们点启发？给我一个尺子量一量。尺子呢，我不敢说，好不好？这尺子只有神给我，我也不过是个得救的罪人，我不敢那么说。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些启发，好不好？首先对罪的看法，我上周一接待了一个姊妹结婚了，在我们这儿做求职祷告，跟老公撒谎去看前男友，但是呢叫老公给带着了， 因为我跟他聊这事情呢，他对撒谎不以为然，因为我们中国人啊，包括香港的、澳门的，甚至台湾的，我们华人文化里其实有一些刀疤在里头。我们觉得只要这个结果是好的，我不管过程，我不管程序。这是也为什么中国大陆好多刑讯逼供，是吧？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是你，这个人是你杀的，但是找不到证据，找证据太麻烦，揍往死里揍，往死里砸，让招供，最后招出来，哎，尸体埋哪再找到，你看没冤他，这个结果是对的，他觉得是对的。所以这个我们呢，首先我们对罪的看法，这个罪的看法一定不是世界的罪的标准，一定是圣经的标准。凡是违背圣经真理的，违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就是罪，好不好？对这个罪记住了，不分大罪不分小罪。有人说，哎，我就撒个谎好像没多大的事儿，你要记住啊，第一桩命案 murder 性杀案与撒谎有关系哦，记得吗？该隐把亚伯杀了，神说你现在亚伯呢，我岂是看着我弟弟的吗？他明明他把弟弟已经杀了，神问他，他说难道我是负责看着我弟弟的？你看一张口就撒谎，神实际上是希望他能够认罪悔改，哎呦神啊，我错了，我弟弟我已经把他杀了。所以谎言很可怕的，我告诉大家，从犯罪学上讲，任何罪往往跟谎言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对罪熟视无睹，我们要恨无罪，弃绝罪。只要我们不知道则已，只要知道这是罪，我们就要弃绝恨恶，弃绝不再犯这个罪了，在神面前真心实意的认罪悔改，好不好？这就是一个标准。如果有的弟兄姐妹说信主了，涉及到自己罪的时候，总是故作又而言他，不肯认罪，或者嘴上认了，但是就是不改，是吧？我们有的人去赌场，也承认自己错了，哎呀，牧师我不去了，过一阵子又去了。
嗯，
是不是？
嗯，对。
有的人说，哎呀，那个圣经没有说去赌场犯罪，确实圣经没有赌场这个词儿，是吧？但是圣经说不让我们贪心。我想问你，你去赌场是为了奉献吗？为了输钱吗？谎言哪个不是想发大财，去挣赚一大笔回来？贪心不是罪吗？还需要继续多说吗？不要去矫情了，罪就是罪，好不好？
嗯，
我们人最爱干的事，猫该使的事，拿这个，拿一些个谎言，拿一些东西来责怪自己的罪，好不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对神的态度，你渴慕不渴慕他，你敬畏不敬畏他？我们有怎么说信神，说哎呀我尊重一切的宗教，如果我们说这话时候，我们已经不在神里了。我们信的神是个宗教吗？他根本就不是宗教，这就是一个神，就是你要跟神建立关系，是吧？你要把它当成一种宗教，已经远离神了，是吧？我们是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渴慕的心，说我什么事不干，我也要追求他，我可以舍弃一切来跟随他。就像那些殉道者，是吧？你撒句谎，你可以撒一句谎就可以把命活下来哦。我不能撒谎，我知道这个神复活了，你要杀就杀，要刮就刮，要喂狮子就喂狮子，我不能作假见证，是吧？这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出卖神，我们很容易出卖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第三呢，就是三观，真信和假信三观是不一样的。哪三观？第一个是宇宙世界观， 宇宙怎么来的？哎呀，大爆炸来的。如果你这么说，你就违背圣经真理，是吧？你去看 Genesis 第一章，一上来就怎么说的？生道的嘛，是吧？宇宙是怎么来的？大自然怎么产生的？社会，整个社会的关系，你是怎么看待的？这叫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社会的，这都属于世界观。那我们知道，是这个宇宙是神造的，大自然神安排的，对不对？就跟他们不一样，进化论、瞎说八道、lie 谎言，这是我们的观点，对不对？跟他们就不一样。世界观，第二观是什么？
价值观。
人生观，是吧？人生观是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从哪来的？为什么要活着？很简单，神造的我们，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他，为了爱神爱人，对不对？但世界里不是哦，我活着是为了光宗耀祖，我活着是为了成功，我活着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但是绕来绕去根上都为了自己。但我们不是，我们是 Jesus Center， 以基督为中心，其他人是以世界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人生观都不一样。第三一是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呢？价值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价值，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都叫价值观。我最近就跟我大女儿说，我说老爹活在这岁数，我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住在原来年轻时候上大学一定要去最大的最有名的城市，是吧？大城市就是希望去北京去上海啊，那就是我们的追求，上大学用报大学的报名，感觉特别体面啊。那我们拿到北京户口回老家，光宗耀祖，带着连我们当初原来工作单位的领导把他奥迪车安排司机，什么都不干，天天陪着小周给他办找户口手续，还请我吃请我喝，为什么？进京了，那就是当时的价值观吗？我们的三观一定要改正过来，纠正过来，就按照圣经的真理建立我们正确的三观，对死亡的看法也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有几句话，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这都是我们的传统说法，但是不是的。当我们死了以后， A new chapter， 新的篇章开始了，而不是结束，大家知道吗？我们死了是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我们就歇了一生的劳苦，我们也不再受这个充满罪性的肉体的束缚，我们终于解放了，我们去天国，去跟我们的阿爸父神在一起，开心的要命，是吧？然后我们等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必死的肉体也会复活，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是吧？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你怕死亡吗？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了，刚才说了，因为他活着，我们心里充满了盼望，因为他活着，我们不再恐惧，我们唱着赞美诗唱得多好，对不对？所以你对死亡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同时呢，往深处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内心是不是随时随地都有平安？我们这个平安跟环境没关系。如果我们的平安跟环境有关系，你就不能保证 24/7 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天天都平安，不可能的。因为这环境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顺利一会儿不顺利， 一会儿幸运，一会儿这个厄运，是吧？你就不可能平安。而我们的平安是站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什么意思？凭着对主耶稣的信任，凭着他的应许，主耶稣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还忧虑吗？主耶稣说 I will never forsake you， 我永远不离弃你。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神，有他做你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担心？他永远说了，永远爱我们。他说信靠他的人不致羞耻，也不致缺乏。你把这句话给他抓住了，你就想越想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就开始不看环境，开始想这些问题，你的心里这个平安别人拿不走。如果我们能做到 24/7 时时刻刻都有平安，恭喜你，你的心是活着的，恭喜你，你结出荣耀神的果子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今天不是来证明主耶稣活着，我们今天是来检测我们自己内心是活着还是死的，是吧？主耶稣的坟墓确实是空了，但是人的心里的坟墓，好多坟墓都是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复活节的日子里，让我们来历尽心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他拣选了我们，如今有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天天是活着的，永远都是活着的。好，举手为大家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复活了，您复活了，我们就复活了，你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生命。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